John，
我是一哲，
欢迎收听
老板想什么。
哇，我今天有一股平静感，刚刚看的就是窗外的窗户的、风景这样子。我没有想到今天会这样子连续录好几集哈，
生产力还不错。
对，然后心中感到一股平静，说没有预料到今天会是这样子的展开，本来以为这是匆匆忙忙的要赶回高雄工作了，结果意外的赚到了，我觉得是赚到了，赚到在这边的这种心情的宁静，这样哇，真好。
对，
我今天的 check in 这样子。
OK， 我的 check in 的话是感觉越来越好玩。
嗯，
对，然后。越来越共创。
说到共创啊，我一直好奇一则，因为上前面两集是在讲我就是这书的东西嘛，那也处理完书了，不能说处理啊，就是给他足够的生命力去行销了、去宣传了。我更好奇的是现在换我从我这度看，我开始换我对你的好奇了哈。这过去这一年我们停更新的这一年，你在做什么事啊？
我在做什么事、就当一个好爸爸，努力当一个好爸爸、
很重要，非常重要。
没有啦，如果都岔开来讲的话，真的孩子我现在大概是四年级嘛，真的这几年都会觉得哇，每半年自己就要调整一下自己，然后去跟上孩子的需要这样子、
他的使用手则会改变，对不对？
类似，我觉得孩子因为这个年纪是，我觉得他跟青少年比可能变动还没那么快，但从一个可爱的宝贝到一个，对，到一个越来越有自己想法的那个过程中，对我来说 我自己是需要去调整跟学习的。对，
哇，我好奇哦，就是像上个礼拜你们不是捡到一个小三枪吗？
哎，对，在我们家楼下，
对，然后
邻居捡到的。
哇，然后就是这同时间有孩子的陪伴，那怎么样子大概度过？因为想他惊吓过度，所以好像很快就离开了。你们怎么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死亡的议题呢？很真实。但是我觉得我昨天稍微听了一下，我也觉得很美好，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讲死亡的议题的话，小三枪还有死亡的议题，
对，
如果死亡议题的话，我觉得我孩子因为从小就跟着我跟我太太，因为 我太太是一个很情感很丰满的人，所以他的身边的朋友，朋友的长辈或自己的家人，光是讲可能是那个病危的那段时间或者是告别式，我们是一定都会带孩子去的这样子。所以他其实看了很多，包括自己的阿宙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包括上一集讲的我的岳母这样子。对，所以这块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到那个告别式的时候，有时候会入殓会瞻仰遗容嘛，我们都会，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圆满的一个流程，一个仪式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带着孩子去看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一块他接触的还蛮多的。那如果回到讲三枪的话，那是因为那一天就是在我们家楼下邻居打电话给我说捡到一只小三枪，很小，他说捡到一只梅花鹿。我说怎么会有梅花鹿？因为我们家住山上的社区，生态很好，但应该不至于好到有梅花鹿。梅花鹿应该还在中南部的山上这样子。那就我就去看，然后就发现他身上真的有很美的小白斑点。但后来才知道小三枪就是有这个小白斑点这样子。当然那个因为我们社区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梅花鹿妈妈，反正有一个人家 在社区里面养梅花鹿，这是都合法的，那个梅花鹿叫鹿品，我们就赶快打电话给他妈妈说怎么办，该怎么办。那我们当然就打电话给那个动保啊，还是野生急救那些的，然后也问了很多那个兽医师，那时候 John 也有推荐给我们兽医师，就问了很多。然后因为我太太之前在黑潮工作，她所以他也问很多跟这些就那个野生动物急救有关的。当然知道 SOP 就打1999，然后他们会派人来，然后那个野生也照顾野生动物的就会开一个货车来，然后把它接走，然后去看哪一些兽医或者是甚至是动物园的收容中心适合这样子。但这次有点特别，是因为我们看到非常小，那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被猫咪咬，那时候正在被咬。然后那个专业的那个人员来的时候说这个可能 才出生不到一个礼拜，这样虽然看起来 毛发都摸起来很舒服，对，但是那时候一点点的看起来其实还是皮肉伤，但它看起来非常的惊恐。还有它的小伤口，即使是表面的小伤口，其实我看到很多小苍蝇卵在上面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那个梅花鹿的妈妈就说啊，通常苍蝇产卵可能就代表没有太大机会了。然后那个野生动物那个急救的人来的时候也说，这个回去可能也不容易这样子。对，所以最后面我们就在还在评估，想说那我们就其实也想说，如果真的他被带走之后可能就是死掉了，然后就包一包这样子的话，会觉得就看能不能有更尊重生命的方式啦，这样子。所以我们一方面还持续在联络兽医，一方面就是持续给他一些温，就给他电热毯啊，然后给他照顾，给他一个小屋子啊，这样子。但是你观察你会知道他心跳很快，快到你知道，因为就像我们都有陪亲人善终的那个过程，就知道这应该真的差不多了，这样子。对，所以最后是他就在我们社区里面，就邻居家就这样走了，最后叫了两声啊啊，然后就离开这样子。然后你问我说最后孩子怎么参与，就是我们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区哪些地方应该野生动物比较多，我们就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如把他就是在小森林里面，可能跟他妈妈最靠近的地方，然后就把他埋起来这样子。所以跟我儿子啊就开始挖个小树洞在那个就是很自然的原始步道里面这样子。然后出现来说，那我去找两朵花，最后再盖上去。
哇，对，哇，温暖。
那我们其实真的没有做什么，反倒是那个小山羌带给我们很多的生命的提醒吧。对，尤其我看到那么一只小山羌被猫咪欺负的时候，那一定会想去救。但你一救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人只要一接触到这么小的山羌，他妈妈就不会再来。
嗯，
这个好两难，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哇，如果我们身边的兽医朋友都说这个可能没机会的时候，那我们也不是说想要照顾或者是想要养他什么，但是就觉得我们如果最后能够为他做的一点点事情是什么，这样子
好像在离开的时候也让他感受到爱这种感觉。
我猜他可能不一定感受到的是爱但是对啊，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很爱野生动物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哇，我们这样做不一定对他最好，我猜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还在学习，然后带着敬意 去学习这样子。对，那最后我不知道，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哇，跟大自然相处本来就是一个最难的课题哦。
对，
真的不好说。
是，
对。但是就是我们那个出发点肯定是带着敬意。
带着敬意，然后有可能我们是错的，
对，
但我们就尽量的做，有可能我们会被骂，对，但对啊，我们就是尽量做最好的决定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就工作啊。
对
对，
你的工作这是我一直觉得很惊艳我的地方，一直没有停止这个 surprise。 我一直觉得有 surprise 就是代表有 learning 有学习，
是，
所以我这里想要分享我在两个礼拜一个月前了吧，我一个最大的 surprise，就是一块帮，你可以说一下一块帮吗？等一下再说一下一块帮。
okay.
我先讲我的惊吓，就是说我有提供一个场地，就是 booking 的二楼，给一泽他们团队一块帮，就是每个月他们就会聚集他们的学员伙伴，然后去做里面的细节练习，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是说里面的工具，我自己多多少少也有接触过一些这个引导的东西这样子，但是我也没有参与大部分东西，就只有最后一天想说就心血来潮，然后想说 来分享一下品牌课程好了，就是里面其中的一整天里面的一个小时的，就是来参与这样子。结果让我意外的是，因为我自己学过，那时候学就是参与这个也好几年了这样子，我一直觉得这东西 facilitation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容易，而且可能要看一些天分吧，有些人心不打开，就是你很难去灌输他这样子的概念这样。结果意外的，现场的六七个学员每个都很会跟自己连接，然后很会讲感受，因为我觉得感受是很难学的一个东西。然后那我就觉得，到底一块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 这些我觉得是初学者的人很快就进阶到一个跟自在跟自我连接而且是舒服的一个空间这样子。这个是我上次去然后我参与一下就让我最惊艳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分享的。然后我也想要好好的，就像我之前会想要认真推广内观啊，或是 tier 一样啊 ，facilitation 也是在我那个书里面有稍微提到，但是这好像是很难用嘴巴去诉说的一件事情哦，感觉你好像是要去亲身去体验，所以我才想要说，今天这一集想好好谈一下一块帮你们一块在做什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还是你们在课堂上做一些事情，怎么去帮助到企业家或经理人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们团队叫一块，如果有个全名叫做一块工坊，如果要抬头就是一块工坊有限公司
哦。然后现在 YouTube 的影片拍的这就是你们一块的制服 logo，对不
对？
对
对。那为什么叫一块？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希望一群人。因为在公司里面就是一群人嘛，那希望更能够有一块的那种氛围，那种能量可以聚在一起，一块干点大事，做点作品，或者一块成长，一块扶持，这种一定要有一块的那种东西在这样子。然后同时第二个意义是，其实我们是跟我就因为我觉得外面很多做得很好的，包括顾问公司或者引导公司，一定都不是一定都，反正很多都很好。那我们稍微比较不同的。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希望是那种能不能就是又玩真的又真的玩的那种状态，所以那时候一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没有可能客户要五毛但我们却能够给一块的。对，因为我的意思是譬如说客户常常，我记得好久以前十几年前有个客户就说他们想做创新，一个他们的题目说，我们今天要做个创新的年会这样子。那通常我们就是哦，创新好，那我们就设计这个流程怎么做。我不知道现在跟那个时候还会不会用一样的方式，但我们就是会去问说，那一定是什么原因你们想要创新，譬如说可能是环境太激烈了，或者说是你们是有什么文化什么东西你们阻碍了大家的创新吗，等等的。所以这东西我们需要透过访谈去慢慢的挖下去，然后大家一起去，光是题目是什么都要经过一个发散收敛，一个共创的过程。那当然很多的引导团队也都会做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总之就会更多的是聚焦在真的他们真正更在乎的是什么，一群人而不是只是老板，然后可以怎么更能够把那种由内而外的状态能够带出来。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做个两天的这种共事营会很快的有个效果，但是往往我们也知道就好像你的内观学 Satir一定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效果才会越来越
跑出来
、而且那不是说你也不是就只参加了十天的内观就这样子嘛。所以如果你刚刚讲到一块工坊是我们团队的名称，一块帮是我们其中一个服务，就是我们它比喻有点像是健身房吧。对，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说譬如说我很喜欢像 Simon Sinek 就是讲黄金圈的那个人，他会说啊很多人会说 hard skill， 以前就大家都会练习尽可能去学 hard skill 嘛，就是譬如说现在 AI 该怎么做或者销售该怎么做是 hard skill， 那种沟通的东西他一般的人以前会称为 soft skill 软技能软实力，但对他来说真正的那个其实叫做 human skill， 其实就像你的书我们终于活出了自己。其实你说引导或教练或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学过我们怎么去沟通困难的沟通，怎么好好的去讨论愿景，而且不是说公司要个愿景，而是你有没有真的活出一种其实是愿景帮助自己看清前面那个方向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时候，那其实也是一个肌肉这样子。或者是就不管你是用 satire 用非暴力沟通，怎么就好像譬如说上一集我们讲到那个看到有虎妈虎爸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这种像你说你有种不舍，可是有些人会有一种愤怒，我要说的这个情这感受的觉察可能都会有。那举这个例子就好像当这种事件来，或在公司里面一种你看似不公不义或者是不符合价值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跳出这种愤怒或者是藐视， 嗯，就是核心情绪，当然情绪的理论有很多种学派，可是有一个学派他会说，比如喜怒哀惧，然后惊讶藐视，那我觉得藐视这个情绪是很重要的。
嗯，
我所谓的重要是它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比如说上次讲的虎爸虎妈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在做这个回应的时候，其实 有的时候我们事过境迁嘛，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反射的回应还是深思熟虑的回应，当下你可能不容易区分，但是光是像你说，哎，你看到那个课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伤心，
嗯，
那我就会觉察到说，哦，你是用伤心这个角度在
对
在连接后面你的经验，你会怎么回应这样子。
嗯
但我猜可能蛮多的人会有一种不以为然，
嗯，
那不以为然是一个想法，但他背后的感受是，如果用核心情绪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藐视。
对，
但是当在这个藐视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在原始时代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这个藐视来巩固我们这个村子吗？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是村子，那个这个部落的价值、仪式等等，我们需要透过藐视来巩固某种价值。对，看藐视，尤其选举的时候，都是藐视。
对，
对，但是当你知道，当我自己发现啊，譬如说我倾向什么什么，然后当自己觉察到是藐视的时候，对我来说，因为藐视那个时候是你必须要抗争，你必须有安全，你要去守护的时候，所以我必须用藐视的情绪来提醒自己。但如果我们学会更多的像这种 human skill 沟通倾听，而且用来最真的题目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譬如说其实我觉得看脸书对我来说很好用的地方是你去练习你怎么去反思这样子，尤其选举的时候，尤其这种社会大议题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出一个大众的反应之外，你又能够理解大众的反应，但你又能够走出一条路线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那个时候某种程度是你没有被你表象的一些情绪给绑架的走。
对，
哦，对不起，我讲的有点远，所以 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一块帮，因为我们觉得太多东西要练习要学，因为应该说我们在讲纯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客户要做创新，我们陪他去访谈，然后去看说，哦，大家聊的是这个东西，所以题目是什么？就好像你们有一年是什么，怎么忘了什么，就是神队友，人在做天在看，然后打造我们的神队友之类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着客户要什么，然后去帮他们生出那个孩子出来。然后，但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好像我们都希望能够拿冠军，但是都可能很多人不想要去健身去练球，那就是这东西是需要练。但我们其实不是，我必须说讲师可以把这东西讲得很精准，但我们比较可能我们比较擅长的就是，哎，那你就拿个真的议题，每天就我们就每一个月聚一次，然后用 你的一个真的议题，然后在一个小时内，那有点像是思董会或行动学习的方式，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比如 John 今天拿一个真的议题，我怎么
是为什么我留不住人才，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其他人就说是你薪水给的不够好，
对，那当然
还是待遇怎样子，还是你对人才太凶，还是他没有成长，
对对，
就是其他人会
反，
就大家会问一轮，
对，有一些如果没有接触过引导或者这些的，你们大概会知道 他的可能基本的样子是这个样子。那 总之我们的重点就是，如果 这些人是来自不同的公司的，然后愿意，那些都可能都是主管以上的，甚至是创办人这样子，老板，然后因为我觉得有一种也是高处不胜寒吧，对，就是尤其而且要在同样的一种位阶，我不是说一个位阶，而是说同样的这种处境吧，你必须面对的这种议题跟你的你常你可以想象到的资源，这些如果是有一种类似背景的人的话，他们可能能够透过这种倾听提问，一方面去帮对方看到盲点，对，二方面他也可以提供一些资源这样子，其实跟桑尼在做的事情也蛮像的。对，
我觉得一块这名字取得特别好，一块这个 together 那是这样子，它并没有一个上下之分，没有说就是更多的是共创，就是我们一起找到这个答案，而不是引导师来帮你找到答案，因为引导师来帮你引导，他只是就是说有点上下之分，好像我知道答案了我教你怎么做，但是这是一般以前的可能 leader 或是领导者，就是领导者一定要知道答案， 然后那下面的管理者啊，或者是第二 one down 的这些人，就只能乖乖的服从，或者就是那反正做错了就是领导者去背全部的责任。可是现在的讯息就是每天都在变，我自己都不确定我知道答案了。
对，
而且我必须要承认我不知道答案。
对，
然后反而让更接地气的最前线的人知道说，老板是开放任何的可能的，
是，
那我们随时调整，那不好我们再调整，然后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它是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这彼此的良性的沟通，我只要把握一个原则，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是我们公司最在乎最重要的，
对，
核心 mission 是什么，那至于方法怎么做，我们是开放的，
对，
我们是一起来讨论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借由认识一块或者 facilitation 这引导这几年啊，我就越来越轻松。
嗯，
就像最近要做这个三八节，我几乎没有在讨论太多的细节在里面了，我只是确保这个有个核心价值，就是你的行销费用不要超过 10%或者是怎样子这个预算不能太夸张，或者是你备货啊，还是这个库存不能太夸张之类的，这个让他知道说这个标准准则让公司是健康的，这样就按了，或者折扣也不能低到太夸张，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对，那其他怎么玩细节怎么测，都交给他们，那我也在里面，这样子就。所以这个是我要跳脱到现在这样子的思维，其实真的花了四五年甚至更久，可能六七年，才能从一个全部都要掌握的人，然后什么都要问过我，变成说都下放自己才可以控得出脑袋跟肩膀的压力，然后去思考什么是最重要的。现在反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留住人才，他的奖金激励制度是不是可以让他觉得他愿意做更多，可是他可以拿到更多，
对，
类似这个是我反正更重视的东西。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公司的理念能不能用mission driven 一个公司的理念来鼓励他奖励他，
啊，
而不是业绩而已。
对，
这个是我一直在摸索最近在摸索的东西。
对对对，不，讲到这个当然就冒出很多东西。那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我自己还是会喜欢补充，就是就好像你刚刚讲前面有导师有顾问那些讲师，我觉得都还是非常重要。那总之就是左手跟右手啦，对，或者说是左脚右脚，就是我们怎么去好好的搭配运用，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你现在有那个做奖金制度那些的，也是有一个像 Johnny， 他既是像顾问，又是像教练的方式在陪伴。对，那我觉得，对，那重点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
对
对，像我以前五六年前嘛，有去上一个我很喜欢的未来学的课，一个宋美美老师的课。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也不完全是那样，可大概也是说，老是不是未来学者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我觉得那干嘛要来学这个。对，不过我觉得真的就是反倒你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是不是说你不去想，但是你越去想那些越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时候，那其实你是更多的打开，更多的你会更知道，或者是更渺小，更臣服，更多的准备，这样子，那个是那更能够让你处在一种我不知道但我愿意试试看的那个状态，那个很重要。
我觉得如果我想要补充未来学是什么的话，我最近看一本书我觉得蛮好看的， Same as ever， 叫一如既往。好，然后它里面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很多事情在人生是不确定的话，肯定有某些事情是确定的，是不太会变的。他就说举例来说是 compound interest 复利，就是你如果说一个东西每年成长 5% 好了，1乘以 1.05， 然后明年再把这 1.05 再乘以 1.05 的话，你连续做这件事情连续可能做30年的话，
对，
你可能会成长好几倍。
对，
但是我今天如果跟你说，你想象你30年后你现在的财富可能就会增加到五倍吗？你会觉得不可能。但是我知道另一个说法是，你知道每年都是固定的，有把这个 5% 给存进去，那一直放在那边，它这样产生复利的话，它可能它自动的30年后都同样做一件小小的事情，
是，
那你30年后就会有累积这么好的，不管是知识或财富都是可以应用在这个东西，是人生不会变的，这或许是 不会变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对，
所以说要找出人生什么事永远不会变的，所以他就举例像是可口可乐，可能是过去50年不会变品牌，可能接下来50年也很难有人撼动他吧。
对
所以 他用这个观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如果是很多，那我们就另一个角度，那什么事绝对不会变的，那我就觉得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连结也绝对不会消失啊，就算是 AI 未来再怎么样，对，或者是实体店面，你觉得一定会，我也觉得绝对不会消失啊，因为人们还是有走出去的需要啊，人们还是出去需要跟人之间的互动啊，
对，
不会只是电商只会变100%这样子，纯电商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对，
所以很有趣，它未来那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很多不确定里面找到某一些确定的东西，然后持续做下去呢？哦，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就跟我们的代工团队鼓励说，什么是 smart business？Smart business 应该就是说永远不会变是好的服务，这是一个公司稳定一定会成功的吧，
对，
只要把好的服务做好，好的品质做好。那另一个就是聪明的方法，我们如果说有一套SOP 系统，这个档案可以大家每个业务共享的话，那他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一个人可以做两件事，但是大家可以领 1.5 份薪水的话，这公司肯定会蓬勃发展的
啊，是啊，是，
对，那我每年就是要求你们，我们就是代工业绩成长 15% 就好，我没有要求你50或一倍，15做得到吗？他们大家都觉得做得到，只要把原本的客户顾好，再给他多一点的产品，这样子大家就没有压力。我就说你看30年后 Sophie 你顶多你还没退休，你可能还是还不到60岁还是怎样子，我想哇30年我们业绩可能成长到20-30亿了哦，就更多了，就是因为每年成长 15%， 那大家都觉得很有信心对，所以我就 用这样的方法鼓励他们说如何轻量化，不要虚胖啊，这是我觉得公司一定活得下去的关键，就是太容易虚胖的话那就会活不下去了，如何精简、瘦但是又可以做聪明的生意，
对，
这个是我觉得未来绝对不会变的事情的。
然后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干嘛讲到未来学不过的确是我刚刚后来想到，就是刚刚说，就是你说38这一次妇女节，你不太需要去想太多，然后你然后这未来充满了变化
啊！我
没有标准答案，
鼓励一下，在你回到你未来学之前，像38，我们就说我就是每年固定传播38，就是保养品最便宜，一年就是这一次，我固定的传播很有趣哦。3年前开始做，就成绩越来越好，我没有花过多的广告预算，因为我已经植入让消费者我们粉丝知道说。一年就是这一档最划算了，不用再等了，就保养品的话所以这是我每年固定做的事情，那就所谓刚刚讲的复利 compound interest， 每年固定做一件单调的事，可是累积久了大家就有印象了，我就不用一直想很多花招很多创意这样子啊，不好意思打断，这也是一个例子那我就发现行销越来越轻松了，
对
对
对，然后也因为你的关系有认识蛮多中小企业的样子，
哦耶，
对，然后譬如说一块帮的时候，那个去年下半年在高雄你们那边做一块帮的时候，跟还有其他的人其他听到的都是现在人才越来越难找，
对
对，因为我现在遇到的几乎都在说这件事情，而且不是说不是说怕找不到好的人而已，而是光是找到人根本都不愿意待太久，然后可能比较年轻的更是这样子，也就是来真的工作到没有太久或太有成就感的时候就离开这样子。那回过头想讲的就是真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真的现在是走到这个样子，那讲如果把这东西都讲到说你需要透过引导，那当然把引导就讲的不会只是需要引导了，需要很多东西，但如果要讲到那个重要的精神是什么，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群人一起一块来想办法该怎么办，譬如说好多的企业不管是新创的或者是以前我们爸爸妈妈创业那个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先求生存然后创造了一个 business，
对，
成功了然后维持住，然后之后就交给二代，对，或者是现在的不管是做电商或什么就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就是真的就红了。
其实真的是不小心的，没有想到会成功的、
就是，
大部分是这样子。
对对，然后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维持下去，也是赢多了。
那个时候自己，我猜不一定会有愿景，会有一种就像你说贡献的愿景，或者说是对这个世界 好等等的，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自己家人照顾好就很够了。
对
对，那我要说的是，总之我自己觉得这个时代，当然我觉得譬如说年轻人越来越难买房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文化系统上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可能真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怎么让大家更活出成就感，更活出意义感，那个是很重要的。那容易吗？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你的书一样吧，当我们真的发现原来我的工作可以朝那个地方走的时候，就好像那时候跟那个阿嘎先入访的、
啊、
就是像这种 B 型企业等等的，或者是像你们这种对永续这些 都在乎 的企业，就是 当员工能够发现到自己跟对这个世界带来贡献，然后带来，然后自己能够创造很多的价值，
学习
学习、那我们最后用那个收的词，就是当我们都能够成为玩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只是出去譬如说打工游学，那很好玩，我自己没有去过我也会很想，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真的成为生命中的玩家。我觉得那它是个过程，很棒的过程，我也鼓励可以去，但是真正生命的玩家就是你是不是真的会挑一个题目，就好像英雄之旅，你一定是挑接受一个试炼嘛。不管你是要创业，你要成为员工，你都是希望做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都会希望很有意义。
我对于生命中的玩家， 我想要举一个具体我从一块帮学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工具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会对公司造成很棒的一个文化，可能一直天天在做，他就像呼吸一样，但是我自己从旁边的角度来说，我一个最大的学习就是刚刚讲的 checking 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它就是让每个员工成为生命中玩家的一个最好的最简单的例子。举例来说，我们开会，我们的开会我会希望每个员工都要有参与，所以它是有参与感，它是生命中的玩家，它不是只是乖乖坐在那边笔记然后听老板下号施令，大部分的传统公司都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样改变这样，然后你突然叫他讲话发表意见他也不敢，你怕到老板是要试探我吗，还是我说会说错话。可是这需要长时间的，我所谓长可能半年一年，这些就已经够长了，去训练。怎么样开始训练呢？我们很多新进来的员工会怕不敢说，一开始讲话很小声，然后他光是讲自己名字可能就在发抖了。所以那个 checking 很重要， checking 完以后，然后那接下来开始进入开会的议题的时候，老板要和，这也是一则他们教我们的，老板跟老板娘如果老婆也在里面呢，要很有意识的当最后一个讲话的，就是你一定要轮一圈要点名。所谓的点名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逆时钟或顺时钟，可是我会很有意识的，我永远是最后一个说的，所以从我的右手边开始这样绕一圈以后，我最后才会总结大家的结论。这个是很多老板没有意识到，我至少我认识的老板们、或传统产业的，或是我爸爸的父子辈的，都会自己很做硬功，然后就变成在念还是说在传导传教，可是员工的耳朵都永远是闭起来的。那 facilitation 我在旁边我看到这最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刻意要把球丢给最年轻的员工，从最年轻最小的开始讲位置越大要越后面讲，因为越大的开始讲了，已经倒了风向了，其他小朋友不敢说话，不敢去讲忤逆你的方向，还是也不敢太天马行空了。
对，
所以尤其这个时代真的不知道什么 IG 啊 TikTok 这些很多新的东西怎么玩的时候，你要让越年轻 越菜鸟的先开始说。那他如果讲了两三个月还都是讲不好，或者是真的怎么栽培都说不出来的话，也有可能该让他走了。这是很残酷的事实，因为他如果不想参与、不敢参与，也没有意愿去突破改变的话，也可能不是你公司所需要的想要栽培的，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出来。我讲的比较直接，但是我们都会通常给到半年一年的时间去栽培他，给他舞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员工很好的机会点，也让他有一个舞台。那通常像我们公司的 Steffy 啊，这些过去中佑啊、 Sophie 啊、 Abby 每个都因为这样子赋予他舞台跟说话权，现在都变成公司好重要好重要的人哦。
对，
然后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哇，我很惊艳，我也很开心看到他们这样成长，这些都是我从引导从一块帮这里学来的很棒的养分，他们成为生命中的参与者，生命中的玩家，从开会开始老板当最后一个说的，这是很多老板做不到的，
是是，那当你刚刚那样讲说员工就会越来越能够说话，那我觉得最关键的点还是他真的可以跟自己连接吧。
对，
因为在公司里面真的很容易，其实不管是新的员工或者老的员工啦，在公司都会有自己的求生方式。
对
对, 对，比如我很喜欢有一本书叫做《人人成长的文化》，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翻译的。
对，他
我忘了他里面的 原意是什么，但是他有点像是说可能公司里面资深的员工反倒也会有一种skill 的 doing nothing 这种感觉，我有点忘了真的词是什么，就是很专业的，就是去
装忙
避开。嗯，我现在讲的不是表面的，我是说他可能深层就是哎，这题目明明我们要去面对，哦，我们怎么没有面对？
或者他都会刻意的把球再丢给上面的了。这个，
那我不是说只是员工，就是就算是你 John， 如果我们没有，或者是我们其实如果没有在这种团队关系中练习去揭露这种我们其实在意但我猜是逆风的话题的时候，那其实久了它就是一个文化嘛。那其实在华人文化里面很容易是这个样子。对，那但是这个东西往往就会是累积到最后最难解，而且也是让一个组织最难学重新去学习的，进到学习状态的一个致命的一个点。嗯，这样子，
而且其他的员工也会看。
对啊，
也会看，哎，他这样子好像轻松就可以过日子了，那我干嘛这么辛苦？这个真的很难。那你等是老板要考虑角度有很多，你又知道他又要养一个家庭，那他可能是单亲，那他可能是很多的原因会替他着想，又不希望降他薪水，然后他可能中年不好找工作。哇，这个是就很多的考量。 那其他人就说他做的那么差，为什么他领的比我多，都会有这种多方面的考量。你也不想要太狠心，你也想要支持，哇，不容易。所以我才会要说有时候真的是那个真实的沟通很重要。
对，
然后帮助他找到他适合他的舞台，这是我这几年来我觉得我最大，哎，还好我越来越有同理心，哦，我很感谢我有这样子的越来越替别人着想。 那也会让大家看到说，嗯，待在这个公司他不只是薪水这样子而已。对，但是这个是我其实今天就是有点带了一种理想，或者是一种 mission 一种理念这样子。欸，我想让大家知道说真的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像一块帮这样子，啊，在做引导这种看起来很吃力不讨好，或者看起来不是立刻看到效果的东西，但是它却会让你内心产生一种满足感。就是说领导者不好当，当老板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但是又可以，就是说，造福，或如果心念一转的话，造福贡献蛮多人的这样子。
嗯，我看我可以说什么哈？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块，也就是几个伙伴，台湾有四个五个，大陆有大陆也有四个五个这样子。那我们也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不断的在练习，所以引导可能它整体的样貌会超过我们能够呈现的样貌。嗯，我觉得也是。嗯，我要说的是，像你刚刚说。有些事情不会那么快看到效果。
嗯，
是也不是，譬如说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
嗯，
是跟那时候根本不是要做什么团队共识文化那些的，都没有，也没有要练什么肌肉，就是去谈 rebranding。
对，
那时候遇到分家或分家前了几次这样子。所以然后所以我刚刚讲前面补充那个说引导其实是 很大的，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一块的伙伴就会觉得重点还是去练怎么更能够对话跟连接。
而且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到底一块在做什么。我觉得一块是在创造一个说真话的环境，
是，对，
以及一个中然后引导师是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嗯，
他因为有引导师的存在，所以不会永远是老板说的是对的。
对，
老板看到也只是一个面向而已，如果是一个圆360度，老板顶多也是看到100度，还有260度是没有看到的面向。那如果说有引导跟这个引导师所创造出的那个结界那个环境，是让员工觉得说在这里面说出真话，是他不会被受威胁，他可能不会被砍头，哦，他是，然后老板也被慢慢的接纳这样子的文化，是，哎， 我们鼓励大家说出真话，然后才能够帮助大家没有看到盲点，可以看到更 oneness， 更整体的东西。那这个是要从，也是 由外而内，就是慢慢从外面看，慢慢往内走，就是能不能那个我可能是错的这个假设慢慢的放下。所以我觉得引导这个东西很玄，好像是要帮助东西变简单，可是它其实就是答案都在每个人心中，只是怎么拼凑起来成一个完整的拼图，然后一起找到那条路这样子。
对啊，对，所以如果这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是，
所以不能再照以前的
方式做，没有 easy money 啊，
对，
没有
对，你看当然可能可以有快钱了，但是可能就不持久这样子，
对，没有 easy business。
对，然后刚刚你那样讲的时候，我也想到去年那个一块帮，那几个成员都很可爱
哦。
那其实，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我们都很喜欢这对夫妻，就他是一个牙医诊所 的夫妻这样子。那太太来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可以帮他打个广告啊？哪个牙医诊所？
真的吗？可以啊，小宇宙牙医诊所就在好像在左营站附近，
优秀，
对对，很棒的一个夫妻，就是人都质地非常的好。其他的成员都很好。 那我记得他那个太太，对不起，有骚扰，把你名字讲出来。我记得他开始来的前两次的时候
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
因为可能是先生要想要来，我不确定了。然后
对他有跟我说，他觉得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对对对对对对，
我哪里没演、啊、
对对对。然后而且最可爱的地方，你刚刚说，哎，你说老板希望鼓励员工能够说真话，那他现在他自己是算是老板嘛，
对，
他自己后来的真话就会说，越来越大概第三第四次的时候，我们还是每天来会有 check in，来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做那个之前上一次要来的时候的前一天，上一次的前一天都会说啊，明天又要去一块帮了，我要说什么，我要带什么题目，我有东西可以讲吗？他就是 这种好像我必须要干嘛干嘛那种焦虑。然后那一次来的 check in 的时候，就是哇，我从那样的我变到哇，好期待再来，然后看早上有想到什么就聊什么，然后就是更能够在那个当下把你的那个觉知说出来，因为那个 东西是需要练习的这样子。那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六次结束之后，那次你有 第七次我们有一个小公开活动的时候， 对，然后他的分享 我自己很触动这样子。 对，那这很真实，所以也不是说老板什么，而是所以回到 Simon Sinek 说的，他是 human skill，
对，
其实就是我
为什么要做这事，
而且这东西你练完回到跟太太跟孩子或者陪孩子练这个，这是同一个技术，同一个技能，或同一个练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不会觉得引导是最终解万灵丹，但是总之你可以透过任何方式去你真的团队能够活出一种我们都是玩家，我们都想要，我们甚至可能想要共创一个更大的作品给这个世界。不要说作品，可是就是我们看能不能一起创造一个比自己一个人做的能够更好的事情。你一个人做绝对跟你跟你的团队一起做的东西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们能不能一起活出那种状态，然后遇到 在黑暗中能够一起瞎子摸象，然后在失败中还愿意说出房间里的大象，
而且那个空间、啊、是更大更有弹性的。
对，
你不会焦躁，就是说我现在一定要做决定，全部都压在我身上，立刻要做，因为立刻做决定通常都是会是错的决定，通常不会是太明智的决定。
就不一定啊，就是看
对啦，
就是有
运气好的时候就是压对宝这样子，但是也不会每次都运气好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哎，一个 delay 还是你不会焦躁，你会觉得这可能是宇宙有一个安排，说那我多听一些，然后多感受一下啊，就是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这样子。然后就像是我刚刚说的，员工不好找啊，就也不好留，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外包啊。我们很多的不管是创意或者是营销投广告，既然这样子的话，那跟很多的团队外包合作，那就是用合作摆 case 这样，反而更轻松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搞不好他的一些创意是我没想过的，因为如果一直在自己公司内部，永远就是那样，就是我看不到其他的样貌。我也觉得我很多学习，
所以
或许未来就是很多的外包合作，这也
是
有可能。
所以回到你刚刚讲说现在找不到人或者不容易留住人等等这样子，然后刚刚我们聊到是我啦，我自己觉得说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公司里面真的去活出那种玩家，或者是那种创造更大的成就感、意义感，那个是对，可能不只是对年轻员工，就是他就是人， 他在追求的东西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自己也有一句话给我们自己提醒的，就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可能活，当如果我们活出一个玩家状态的时候，其实可能工作会是一种享受。
嗯，
我想讲可能很心灵鸡汤，可能会有人说，嗯，啊，这个太正向了。那譬如说，我觉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牡丹湾开会，
哦，
是牡丹湾嘛，对不对？
对 对。
那一次当然这个例子可能有点太美好。那我要说的是，就常常我们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啊，我们要做共事营，然后我们希望早上九点到五点，五点就结束，因为大家需要休息，会累什么什么的。我一方面心里声音是也是啊。但同时我猜当你们真的讨论到你们真的好想要去航向的那个海洋的时候，你没有答案讨论出来，你们根本是不想要休息。
对
对，所以那次很印象深刻，就是明明我们是讨论规划两天的活动，
对，
可以，这个你可以讲吧。
对啊，
规划两天，而且牡丹湾那时候不便宜，不是那时候不便宜，牡丹湾一直都不便宜。
对，
那时候讨论两天的活动，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发现讨论不完，然后而且我们不是说讨论到五点结束哦，我们连续两天都讨论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嗯，
我猜一定是很多人回忆会是很累，但是那个时候我至少我看到的是那个眼神都是亮的。
嗯，
然后最后我们还讨论到第三天。
对，
然后那次的答案我猜可能现在还是对蛮多人有很重要的影响。
嗯，
那我说这只是一个举例，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玩家状态，那种活出来的那个 moment 这样子。所以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如果我们相信真的有一种状态是我们又感知了自己又感知了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其实是透过企业，不管你是一般的企业、 B 型企业或者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是透过一群人在改变世界的，往往推动这个世界前进的都是一些重要的企业做了对的事情。
嗯，
所以企业其实如果真的企业做了对的事情，反倒是推动企业推动整个世界或者一个社会往前走一个可能最有效的一个力量来源这样子。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至少这是我们目前这几年都相信，可能过几年我们会改变不确定。所以我要说的是，所以如果活出一种玩家状态，然后活出一种哇工作其实就是我们一种一个游戏一个比赛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一种无限游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欸，中间有几只大象是我们可以很重要的提醒。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像是瞎子摸象，
嗯，
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 AI 下个月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怎么去在我们的组织里面去瞎子摸象，就好像刚刚 John 说，欸，做决策以往就是老板做，那如果团队一起做了一个我们目前最好的决策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不管最后的成果怎么样，但是那个学习跟如果真的就错了之后，假设真的我们团队一起做了一个好的结论，但是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但是那个东西是很能够变成养分的，而不会是那种哦，不都是都要听老板的，或者是所以那个东西反思会很快很快就 OK， 我们真的错了，一起认识这个错，然后一起再去 yeah, yeah. 继续瞎子摸象。这个东西是如果你在组织里面，你如果你的一其中你有待过一个团队是这样在学习的时候，你再换到另外一个公司是就像你说的老板做决定老板说了算，你会非常不适应。
嗯，
你会觉得没有 不可能不知道叫没有自由吗，或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是 不是那么对的那种感觉。对，所以瞎子摸象，我们怎么一起去探索拼图，然后第二个是房间里的大象，就好像你刚刚说敢说出来吗？不敢说出来啊。其实我记得有一次2019年有一次我们在做那个共事营的时候，我忘了第几次了，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是做了透明有爱那一次。
对，
那我自己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是，总之大家原本要聊一个以为 A 题目长成什么样子，
嗯，
问题是 A， 就聊到最后你们夫妻说啊，不对，
原来重大问题，
原来问题在你们身上。
对，
你们那时候要去改流程，我不知道后来到最终解是什么，可是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房间里的大象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错的地方。
嗯，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就是 像在脸书上面常常会看到很多的言论，就是谁做错了就希望他社会死亡这样子。
嗯，
那其实我觉得一方面 我看得出来我们希望一个好的价值能够被巩固，但二方面其实我们是要去拥抱失败的，因为我们其实不管在企业或社会里面，我们 很容易，应该是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好的经验是当看到一个不对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怎么看到做错事情的人他能够好好的反思学习。我们现在都很希望人家就是得到处罚，然后 得到该有的报应。但其实就好像上一集聊到很多的人，书里面 的你身边的人等等，都是我们一定有做错事的时候，而且有时候那错事可能会错得很离谱。但是其实背后面我们都是从一个善念出发，但是就是方法错了。
我觉得人生的终点，如果有这个终点的话，人生这条路中应该是，如果最终点其实就一个字，就是 better。怎么样更好？那所以 better 这条路上，往 better 这条路走的话，一定有很多的 mistake，
对，
很多的错误。所以你把那些 mistake 当中是学习的养分，
是
这个路，这一条路 很坎坷，有上上下下，但是这些都是，这些大量的失败都是必经的养分，你吸的养分，然后再 better， 再更好，再更好，再更好，而不是到了失败就停了。
对，
那个绝对不是终止点。
而且你看到别人的错事，你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这个人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 对，所以一个例子，上个礼拜我们在代工团队讨论，他怎么失去一个年度订单的客户这样子，我就说这很好，他怎么失去的，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哦，原来是我们有太多的客诉没有立刻回答，还是怎样子，对方要的这个评级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类似这样子。这个是非常好的养分，我鼓励他们，他们以为会受到我骂，我会骂我说，哎，这个哇，失去几百万的业绩什么之类，我说没有，这个太好了，这一定要传承下去，确保我们以后的，你以后的新的人员都不要犯下同样的错误，这样，这就是我们 better 的一条路上的重要养分，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对
对，所以那他们就有点意外，为什么我用这样子去看，所以我想要拥抱那个失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例子去鼓励他们。
对，
所以他们就说，哇，生活跟生命，他们应该说，有些人说这个字，怎么去活出一个真的好的生命这样子，如果你每天在 repeat， 那就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生活，都做一样，都听老板的话，然后就是乖乖做例行公事。
是，
可是如果一天又一天创造出新创作，每天做一点不一样，做一点改善，一点点 better 的话，你就每天的生命都不一样。我就觉得今天我生命很灿烂，就因为哇，做很不一样的事情，连续录了五集的 podcast， 我就觉得哇，今天好灿烂，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天，这样，这就是一个 better。
对，我记得那个。你讲的是 battle， 我记得 Tony Robbins 就是那个美国很有名的那个激励的讲师，他的那个字就是 progress， 进展
progress, yes，
不管那个进展不一定是已经看到好的成果，但是你发现有个进展，这个是最重要的，
有的不一样，有往前进，有执行。 对， 对，
你想象一个团队，我们每一个人在意的不在于你是没有有没有做对事情，而是 在乎你怎么去面对你的进展，你怎么去面对你的课题，那个是很有支持性的东西在，这样子。而且是第二个大象，刚刚讲的嘛，房间里的大象能够说出来，勇于说出来去，我们才能够 better。 那第三个大象是象脚的细绳。
对，
象脚细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对，那就是一只大象，很大的大象，但是有一只小小的细绳绑着一个小小的一个木桩上，它就可以限制它的行动。那个一定有些人听过了，那当然这故事大概说的是，那是可能以前动物园比较流行的时候，驯兽师会这样做，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给他用一个细绳绑着，那个绳子足够让这个小象跑不远，但是大象慢慢长到大之后，同样的绳子还是绑住他。那这个讲的是什么？这讲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会有限制性的信念在后面，这样子。
假设，很多的
假
设。
对，所以当然对话里面我们尽量可能把假设浮现出来，甚至有一些方法，就是当我们开完会之后，或者是我跟一个人讲完话之后，我去把我的左手栏写出来，就是我明明刚刚在那个五分钟用我最大的努力去把话该讲的话都说出来了，但结束之后你再回头看看，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什么话你没有说出来的？这其实就是一定有些什么东西还是绑着我们的。但我们重点不是成为圣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细绳在看着当下，就好像过去，就是简单讲，是过去还是影响着我们了。
而且这个东西对夫妻沟通很有帮助哦。我如果说太太跟我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我不会直接指出说你就是不敢怎样怎样， 我就会说，我会用我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句子，就是说，我讲，我想象你应该是，因为我不是你
，OK， 你用猜的，
对，我猜想，我想象你应该是担心这个吧，然后结果他会回答，完全是啊，没有，他从头到尾他不是担，他想的是另一件事情哦，所以这就是彼此互相沟通，而不是会是指责，也不会是很直接说，我就是认定你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多了这个我幻想，
你试着去摸他那个细绳，结果你摸错，但是至少你们那时候你试着同理他，然后他也。讲出了他真正的东西，
我觉得即便是夫妻结婚十几二十年了，都要有这一个体贴的心，说话的技术还是很重要的，即便是很熟的人了，你还是要多加这两句话，他就知道说哦，你在揣测，但是这个揣测其实是不想刺伤他，
对，
而不会让情绪去断 让情绪去淹没我们想要良性沟通的这个美好这样子，所以这个用想象 用这个句子去开启，他就知道说哦，我们就会有那个默契了。
是啊，对，是对，因为我老实说，我自己觉得夫妻应该是，我不确定每个人是怎么样，但我自己觉得那应该是蛮多人最困难的，一个对话的地方这样子。对老板有时候我就我说的不是说夫妻之间不容易讲话，而是说。真的有时候不容易的话，困难的对话的时候，你可能对老板你会觉得、哦、我今天受不了，我一定要讲。可是夫妻，我老实说，我认识很多男生都非常的疼太太，但越是这样的先生，
对，
越有时候话不太容易说出来，
对，
越是那我没有说应该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在你身上看到很多，可能你也是跟教授学的，就是很多地方你愿意这样去试试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愿意去尝试。
然后重点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同样的一个练习，你用在工作上，用在生活上面，它就是受用，它就是 human skill 这样子。
而且有时候用一个开头就是，我好奇、你现在是不是想用好奇？他就会因为讲话久，他知道说哦，那个好奇或者是我想象，用这样的开头，他就会会心一笑了、因为当彼此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们怎么开启一个桥梁这样子的。对，总是会有意见不合的地方嘛。
然后刚刚讲夫妻嘛，那我刚刚有讲一本书，我很喜欢，叫《人人成长的文化》。
对，
他如果讲到这边的话，他里面就是举了三间公司的例子，然后在讲说他们怎么去创造，就好像我心目中认为是一块成长、一块玩家的文化。他说有一个公司叫做药神，他们翻译的叫做美国的一个电商，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当然前面一定就像是你们做了很多次的这种引导或者对话的活动之后，就会让他们的员工去做，你们要配对，每一周可能都要有个 checking。
对，
这个 checking 呢，可能就不只是讲说哦，我此刻状态怎么样，然后这一周的期待怎么样，那可能都有。但我觉得他有一个东西很深的是。去聊说，如果可以成为更好的我，我可能应该要调整的是什么？自己讲，比如说，我觉得如果接下来一个月我能够成为更好的我的话，我应该做什么？这样子，我应该做什么调整？做要多做什么或少做什么？然后呢，你也这样回馈我啊，一哲，我刚刚听你讲，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是长什么样子？那我猜，如果你能够成为那样更好的自己的话。我猜你可能可以多做一点什么，少做一点什么，那也一样，就是把它摆在桌上讲出来。但是我可以接选择收或不收，那是其次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所以那个团队的安全感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我也会回馈给你，也会讲你想要更好的你是什么样子，我也可以听你怎么讲，你要成为更好的你怎么做，我也可以回馈给你这样子。可能就小小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在一些不容易说的话题。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平常你不一定需要用到这些技能，但是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前方很多未知的时候，或团队的安全感没那么高的时候，那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的完全的战力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练这些东西。
对，
然后最后第四个大项其实还有更多了，不过我们通常先讲这四个大项，第四个就是小飞象。就是你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真的擅长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像彼得·杜拉克说的，那个领导者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去 leverage 每一个人他最大的优点，然后成为团队最大的优点。对，所以 我可能我假设我的时间管理不是那么强，但是我的假设我创意很好，假设这样子，所以或者是你的时间管理很强，或者是你的其他的渲染力很强，就是我们怎么，重点是我们怎么能够把彼此的优点能够加成在一起，而且彼此影响彼此的那些可能不是那么还没有表现那么好的那个地方，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回馈去练。我不是说每个人乌龟要学会跑步，兔子要学会游泳，而是我们就是去把擅长的发挥出来，然后同时去把很多东西我们都其实自己都想要成长的东西能够说出来，然后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成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好像你想象 Jordan 跟 Pippen 刚加入的第一年跟第六年、第十年，他们一定长得不太一样。
嗯，
他们中间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最真的话说出来，但当然我们会用一种比较温柔的方式让这些话能够说出来。
我觉得像这种认识员工的能量 或 super power， 然后举例来说，我们公司开会，然后就谁谁谁，让大家自己讲嘛，讲你就会当老板，你就要去，哎，这个员工在讲到某个议题的时候，哇，他可能要我们要开实体店面，他就是讲哦里面的服务怎样，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当店长？你当一个月店长好不好？你讲了这么多这么细节，他对这个服务业这么多，那他就好啊好啊好啊，就是他热情，
嗯，他了。
对，所以有时候你当员工成为自己玩家，让他自己说的话，你就是哦公他贼啊你得来者啊。
对，
那当然你要奖励，额外的奖励还是怎样子，那是另外 的故事了哈。不过就是我们就是会看到他有能量的地方，所以真的要让员工说，你可以老板就是给他舞台。
对，
然后看到他适合什么，放到对的位置，真的不容易。可是就是要去辨识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练习的呢。
让员工说，甚至如果要回馈员工的时候，你也让员工 先回馈你。
对
对, 对，这个会让他们觉得，哎，哇，更有安全感或更平等这样子。
对，所以每次的 check in 或真的 check out 就是要回馈我们嘛，我们就会说，哎，那这一个小时前的你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有时候就会回馈，哦，他就哦，原来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样智慧还是什么，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这个东西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觉得有智慧的，
是，啊，
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意外这样子。
对啊，
yeah, 所以这个一块帮，这个就是说
一块帮是那个活动的
名称，活动的
对
一块的工坊这样，然后里面的这个体验啊也好，还是这个陪伴，是我真的个人我走过，然后我也很想推荐给大家的，所以有机会的话，
谢谢
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上他们官网去查一下或者去体验一下，他持续会有这些活动嘛。
对对对，我还记得那个刚一块刚成立的时候，那个一块的创办人五毛，他那时候在去上海发展，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每一年去一次那边办一个年会，就是把可能不同公司的老板啊经理人啊有兴趣对引导啊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聚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可能大这个社会共同在感召的一个题目去讨论这样子，然后反正做了好几年，然后都蛮不错的回响。那当然中间我们也停了几年这样子。那最近我们就是这一两年，我们就是选择用一块帮的方式来做公开活动。对，那当然我自己也在想说，哎，是不是也该找个时间再做个大的活动看看？
哦，蛮好的。
然后那个大的活动就不是只是说，哎，你的公司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真的，如果我们都是想要成为玩家的一个主管，一个公司的在创办人好老板这样子，如果我们是这样一这样这么多的一群人一起来共同去感知扫描我们面对的现况，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未来的话，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题目会可能比你只是去看某一本书或者是你只是听某一些的一些新的一些概念一些经验分享，会我觉得会更好玩一点。对，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今年能够办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yeah,
这样子
yeah, 期待，算我一把。
好啊，好，
蛮好的。
好啊，那我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哦，讲自己的东西，不过很谢谢 John 那个刚刚在休息的时候说，哎，要不要来录一集
对
一块帮有关的，
我是觉得这是对社会很美好的东西，然后对社会有贡献的东西。
是，
我觉得我们工作不就是要帮助别人吗？
对，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啊，这就是工作最大的意义啊！
对，
成立公司，这个公司也是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啊！任何的事情都是，那教育孩子也是啊，让孩子成为一个好公民，同理心的， 哦，这些都是我觉得成功的重要指标。
对，当你讲到这的时候就会让我想到你书里面讲到说你以前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不太一样嘛。
对，
然后你前面的你我参与到一部分，那如果用萨提尔的那个譬如说他人自己跟情境来看的话，我自己感觉你对于他人的关怀，对于情境，当然你以前的情境一定也会有，但以前的情境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流量或者是怎么样更被看见。那你现在的情境就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贡献，你书里面讲的是贡献嘛。
对。
然后当讲到贡献的时候，就会觉得常常很多企业主来跟我们聊的时候，心里面就想着我能不能够打造一艘海贼王的那个船那样的团队这样子。对，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望的远方，一个海洋的宝藏在前方这样子。当然那个东西可能终究跟贡献这个社会有关。我猜。对，所以不知道，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路上持续下去吧。
很有趣的
对
话。 好哇，这个好很有默契啊。那我 check out， 我觉得这一个小时多，有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七分钟
哇，厉害。一个小时多 的这个对话，让我觉得更清楚，我自己也更清楚一块在做什么，然后也从这对话里面也会从时间对应到说，哎，你们做的事情跟我做的事情，哎，是不是有一样东西，其实背后核心都是想要有贡献的。所以我也觉得难得人生可以找到有共鸣的，就是有理念的伙伴这样子，这是我的 check out。
对啊，然后听你这样讲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始终相信的就是不管这个人他活到什么样的阶段，他是还是属于那种看公益的那种就是那种在乎钱比较多的，或者在乎这种权力斗争安全比较多的等等的这种的阶段，或者到你现在这样的阶段， 我始终会，我们都会带着一个善念吧。就相信他一定是想要活成一个更好的样子。对，不管他是属于在访谈里面的时候被大家觉得他是个问题人物，或者说等等的，我们始终会带着这样的信念善念在。所以刚回应你刚刚讲说，对，如果就是活很幸运能够走在 这一种哦，好像我可以贡献一点什么 的这个路上这样子。对，然后我好像不是在缺靠，所以我现在缺靠的话就会是听你这样讲完，跟你这样聊完，我自己也是能量就又更跑出来一些。就今天现在又跑到一个更身体更热，然后更有更多就做完慈悲观的那种状态这样子。对，然后更享受。对，然后更可能我觉得更像一种玩家的状态。所谓玩家状态就是你可能真的不确定前面是什么，但你想玩。对，
那种面对未知，
面对未知
勇于投入这样子。
对，我们找人最想找就这种人。
对啊，
对，
好
，
谢谢大家的倾听，
谢谢。如果你们对这一集的内容有一些什么共鸣，
对，
不认同
都好
，就请
疑问疑惑，
对，
想要了解更多一块还是怎样，我们都可以在下次我们都可以回答你的留言。
好，那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